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感谢主带领我们今天在这里一同聚集来敬拜他，也谢谢沈弟兄最近在这个谁书贤还没有回来以前哈，在很多的时候来帮助我们。我们今天一同要分享的题目是恐惧，在恐惧中信靠上帝。那么我选的经文，最主要的一段经文是在出埃及记第十四章的第十到第十四节。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就请你翻到出埃及记，那么或者你可以看 bulletin 上面列出来，字小一点，所以年长的可能会辛苦一点。但是如果我们翻到出埃及记第十四章，我们就一同来读第十节到第十四节，好不好？我们一同来读。法老临近的时候，以色列人举目看见埃及人赶来，就甚惧怕，向耶和华哀求。他们对摩西说：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你为什么这样带我们，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我们在埃及岂没有对你说过，不要搅扰我们，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吗？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好，我们暂时就读到这里。我今天在这个 bulletin 上面给大家列了许多有关于惧怕、有关于患难的经文，那么大家回去可以慢慢的再读，等一下我们一起分享的时候，我们会陆陆续续谈到这些经文，好不好？我们还是低头，我们到我们主的面前，仍然有一点点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到你面前，我们就愿意来感谢你，我们也愿意来赞美你。我们真是想到说，你是那位掌权的万有之主，你是万主之主，你是万王之王。我们真是想到说，你在洪水泛滥的时候，你是作者为王的那一位。我们想到说，你是满有怜悯、满有恩典、不轻易发怒、又有丰盛慈爱的那一位。我们想到你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因此我们再一次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就再一次来为武汉的疫情，来为中国的疫情，来为韩国、日本、台湾、香港、澳门，为意大利，为欧洲，为伊朗，以至于为我们所处在的美国来祷告。我们真的是向你来恳求，因为求主你亲自的怜悯，也求主你亲自医治在许多患难之中、在疾病中的人。我们真是想到说，我们世人都得罪你，都亏缺主你自己的荣耀，但是此刻我们仍然在你的面前祷告，我们求主你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但愿我们今天在这个早晨的聚集在你的面前，是蒙你所祝福、蒙你所悦纳的，也深愿意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都达到你的面前，蒙主你自己的垂听。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今天的分享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主你自己的荣耀，我们把我们自己向你交托，深愿以主你向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说话，也帮助孩子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蒙主你所喜悦。我们谢谢主，我们这样子祷告不配，就是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名。如果你熟悉历史的话，你大概晓得说，在西元1347年的十月份，有一支船队载着人家称为说欧洲的死亡的判决书，从黑海起航返回意大利。当船只靠岸的时候，其实大部分的水手已经丧失了他们的性命，只有少数的人、少数的生还的人仍然发着高烧。意大利的当局当时发现这只船只有所异样，于是命令这只船只离岸，但是为时已晚，带着跳蚤的老鼠已经沿着固定船只的绳缆一涌而下，进入到城中。 于是所谓的黑死病被称之为 Black Death 的黑死病，也就是鼠疫，进入欧洲，从此向北蔓延，进入欧洲之内。大约在5年之内，欧洲的人口少了2500万人，是欧洲差不多1/3的人口。然后未来的300年，有数次的大流行，那至终在欧洲有75000人死亡。那么这是欧洲当时黑死病带来的浩劫。那我讲这个事情，其实是要讲到新冠肺炎的疫情。那其实我相信我不用告诉大家太多有关新冠病毒最新的发展，因为我相信大家其实都非常的熟悉。我发现我在过去30天里面，我用手机的次数大概比我从来用手机的次数还要来得多。从早上起来到晚上睡觉，到一日三餐，其实所要想知道的事情是新冠肺炎有些什么最新的发展。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大概也是一样啊。那么这个 COVID-19 这支新冠病毒，其实是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政府在公共卫生、在防疫、在医疗上面所面临到最严峻的挑战，尤其是对于像伊朗这些资讯比较缺乏、医疗资源比较匮乏的国家更是如此。那美国在过去的一个礼拜里面已经有了社区的感染，那么大家留意的话，我相信大家知道美国的股票在过去一周里面掉了多少点，3500点，大概是人家说11-12% 的 correction 的修正，非常惨烈的。那么在美国现在照昨天晚上所看到信息，是已经大概有4个病例，大概基本上在北加州还有在 Seattle， 那么已经有4个确诊的，大概好像有3个还没有完全绝对确诊，是州确诊，但是联邦政府还没有确诊的有3个病例，所以总共加起来有4个病例，这4个病例所谓社区感染的病例。那么其实我们就发现，其实在不知不觉之中呢，这个 COVID-19 这个病毒其实已经在改变每一个国家它的社会的生活的方式，改变他们就业的机会，改变他们产业的结构，改变他们经济的脉动，这里面包括观光，包括饮食，包括消费，包括娱乐，包括休闲旅游等等各个层面。它带来的还不只是如此，它带来的也是政治上面国际之间的角力，政府之间彼此互相的算计，以至于人际关系中间互相的疏离，彼此之间的猜忌，甚至其实包括种族方面的歧视。所以正当人类在夸口我们可以人定胜天，我们的社会在蓬勃的进展，社会祖国怎么样的进步， AI 怎么样的发达， Robotics 怎么样未来会在这个世界上面所更多的使用，但是我们发现一只病毒，一只新的病毒出现，其实就已经击碎了人类所谓地球村或者乌托邦的梦想，叫我们看见人类其实是何等样的脆弱。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在恐惧中间信靠上帝。那其实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今天是身处在武汉，你惧不惧怕？惧怕，对不对？医疗人员尤其会有更多的惧怕，你会不会有什么担忧？或者说如果有一天 COVID-19 来到克利夫兰，你会担忧吗？会不会？不会惧怕吗？啊，不会。为什么不会？因为有上帝存在哈。哎，感谢主，王彪的信心挺大的。其实绝大的人大概还是会有一些担忧，还是会有些惧怕的。因为即使一个人信了主， 我们知道我们死亡了以后，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我们往哪里去？但是你仍然心里面会有许多的惧怕，因为如果是我，我仍然会心里面担忧我会得着肺炎，我会担心也许我会被肺得完肺炎，即使好起来，我可能肺有一些纤维化，我可能会担心说在这些疫情里面，我会不会有可能会不但是自己得病，甚至传染给我的亲人，传染给我的朋友。你有没有可能会担心说有一天你可能会被隔离，你可能会很孤独，你可能会失去自由，你可能买不到口罩，你可能怕生病的痛苦，或者怕经济上面的崩盘，怕失去工作。其实我们可以有太多的事情我们是畏惧的，即使没有 COVID-19， 我们在生活里面其实我们也有很多的缺点，很多的不踏实的地方，很多的惧怕。但是我们会发现 COVID-19 来了以后，未来变得非常的不确定，它的不确定度跟它的风险似乎是在增加的。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对未来，我们有我们的憧憬，我们有我们的盘算，我们有我们的计划，但是这些计划可能会因为 COVID-19 被打乱，而取而代之的是我们对未来的社会，我们对未来的经济，我们对工位、对医疗方面有更多的忧虑，而这个社会我们觉得似乎来得更加的动荡。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从几段的经文，最主要从出埃及记第14章一同来思想几个问题。我们要来思想的问题，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在患难临到的时候不活在恐惧跟忧虑之中，能够靠着神所赐给我们的信心能够站立得稳。我们要系统思想，恐惧的确是罪吗？恐惧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当我们基督徒常常在安慰人的时候，我们常常讲一句话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常常讲说神在掌权， God is in control， 但是这句话到底含义是什么？所以我们今天一同要来思想这些事情。如果你上个礼拜在这里的话，你大概就记得宝中在上礼拜跟我们分享了这个十灾，对不对？在摩西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法老不愿意让以色列人离开，圣经数度的提到法老的硬心，所以于是神用10个灾祸来警告法老。大家如果还记得，在最后的一个灾祸，我们所提到的就是神击杀埃及一切投生的。这个击杀埃及一切投生的，从法老的长子到圣经上记载到婢女的长子，以至于一切投生的牲畜。那么这个是法老在抵挡神的时候，神所给他的审判。那如果你看出埃及记第十二章，大家如果还记得讲到逾越节的这个故事，讲到说在逾越节的时候，神要拯救以色列人的时候，神做了一件事情，神说你们众人以色列人杀一只1岁无残疾的公羊羔，然后把血涂抹在门楣和门框上。当灭命的天使进到埃及地，看见门楣上面的血就越过去，那么这个就不击杀以色列人，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 Passover， 所谓的逾越节。而如果你还记得的话，这个逾越节被杀的这一只1岁无残疾的羔羊，其实所预表的就是后来要来的耶稣。因为耶稣为我们被杀，耶稣的血拯救那一切相信他的人，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所宣称的福音。所以我们今天往下看，我们就要看见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在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所发生一件极为重大的事情。那么这个事情是以色列人当时的一个危机，也是他们的一个转机，然后神用了神迹来拯救他们。那我们刚刚没有读过去的是出埃及记第14章第1节到第9节，在这一段话里面其实做一个总结，就是讲到法老让以色列人离开以后，他心里面就后悔， 然后他就自己跟自己说，我们容以色列人去，不再服侍我们，这做的到底是什么事情？意思就是说，我为什么这么愚蠢，做了这个事情，让以色列人离开呢？我岂不是有许多的军队，我岂不是可以再把他们掳掠回来？于是他派了600辆的他上好的战车，那个时候战车如果在我们家里面看过宾汉那个电影的话，你大概就记得，大概就是那样子的战车，有600辆最好的战车，加上埃及地所有的战车，一路的追赶他们，然后在以色列人安营的红海边上就追上了他们。那我们读到出埃及记第14章第10节的时候，在讲到法老临近的时候，以色列人怎么样？举目看见法老的追兵，法老军队，他们就害怕。其实我们需要自己身处其地，自己去想想，如果我在那个场景，如果那个时候我是被追赶的以色列人，我的前面有红海阻隔，我的后面有追兵，那这个我们讲到说在两难之间，英文可以这样讲说 between a rock and a hard place，就是在两难之间无路可走，或者中国人讲说走投无路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困难的一个状态。于是他们来到神的面前，于是他们向摩西哀求。哀求什么呢？如果你去读这段经文，在12、13节的地方，他们对摩西说，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你把我们带来怎么样死在旷野吗？换句话说，犹太人断定他们这回必定要死亡，然后他们抱怨说，你为什么这样带我们，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我们在埃及岂没有对你说过，不要搅扰我们，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吗？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所以我们看见他们充满了抱怨，那个不是在神面前的祷告，那个乃是在神面前抱怨。所以我们就知道，其实当人在惧怕的时候，很多时候会撒谎，对不对？人在惧怕的时候，很多时候会推诿。啊，我们记得在伊甸园里面，这个亚当推给他的老婆，这个大家彼此推诿，推诿到最后，推诿到说这个撒旦的引诱，对不对？所以我们记得恐惧里面其实所带来的是谎言，恐惧里面带来的是推诿，恐惧里面常常带来的是抱怨。那么其实恐惧在圣经里面第一次出现的时候，其实是在伊甸园里面出现的。在亚当跟夏娃犯罪以后，他们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他们的眼睛明亮，看见自己赤身露体，然后他们就心中害怕，他们就躲避神。所以当神呼唤人说你在哪里的时候，亚当回答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怎么样害怕。其实神岂不知道人在什么地方？神为什么向亚当说你在哪里？其实神学家说这个是因为人在地位上面已经远离了神，已经离弃了神。所以这句话其实有一个特别的含义在里面，人啊，你在哪里？但是亚当回答说：“我在园中听见了你的声音，我就害怕，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那么，这个就是第一次恐惧出现在人类的历史里面。在人类犯罪以前，恐惧其实并不存在的。人与神之间存在的是一个美好的关系，人可以与神同行。但是当人犯罪以后，一个罪人在全然圣洁良善公义的上帝面前惧怕神，其实是一个正确的或者是一个正常的反应。大家如果还记得以前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以赛亚书在第6章里面，以赛亚见到神在圣殿里面见到神向他反应显现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什么？大家还记得吗？以赛亚说祸灾怎么样，我灭亡了。英文讲说 Woe to me， 他说祸灾我灭亡了。所以我们先讲到说，以赛亚不是看见神的荣耀的时候说 Wow， 他看见神的荣耀的时候他说 Woe to me， 他说祸灾我灭亡了。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为我眼见大君王耶和华。 如果你去看但以理书第十章，当但以理见到主面的时候，当你去看启示录第一章，当老约翰见到主面的时候，你看见他们都扑倒在地，他们心里面惧怕。那么这个是罪人在圣洁的神面前的光景。所以箴言告诉我们说，怎么样敬畏神是什么？智慧的开端。敬畏的神也是知识的开端。其实敬畏神这个字英文就是 fear God, fear the Lord, 敬畏神，但中文翻译的很好，不但是畏惧，更有尊敬的那个含义在里面，看见神，知道他是神，知道自己是罪人的，这样子的意思。但是如果我们回头到出埃及记第十四章，再回头来看以色列人对埃及对法老的畏惧，其实是起来有次的，因为他们本来就是法老的奴仆，他们是奴隶。即使他们出了埃及，他们仍然带着奴隶的心，所以他们可能想到以前在埃及怎么样被在被埃及人所鞭打，怎么样埃及人怎么样残暴，然后他们看见当埃及倾塌，所有最好的军队来追赶他们的时候，他们心里面的确是害怕的，他们心里面胆怯，他们心里面焦虑。但是你如果再回去到十四章第九节，你去思考一下以色列人当初是怎么样出埃及的，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是怎么样离开的。其实十四章第九节讲了一句话，说以色列人昂然无惧的出埃及。 NIV 的这个英文讲说 marching out boldly, 他们是勇敢的，勇敢无所畏惧的离开了埃及。如果再去看十三章他们怎么离开埃及，他们带着他们的食物，还有他们那些面团，没有发酵的面团，他们匆匆忙忙离开，他们带着他们的食物，他们去向埃及人，神说你可以向埃及人要任何东西，他们去跟埃及人要金器银器，埃及人觉得他们带来了瘟疫，他们把金器银器全给了他们，衣服牛群羊群，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他们是意气风发勇敢无惧的离开埃及。但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这个时候当他们举目看见后面埃及的大军的追赶，当他们看见前面有红海的阻隔，这个时候他们的信心瞬间的溃堤，他们这个时候已经全然忘记神怎么样拯救他们出了埃及。所以当我们看见武汉，当我们看见中国，当我们看见全球的疫情的时候，其实心生畏惧其实是很难免。当人性命交关的时候，人心里面有忧虑，人心里面有恐惧，这是很自然的事情。那么其实恐惧它并不带有一个，它里面不有一个不理性的成分在里面，是不是人可以全然控制的。所以如果我跟大家讲说你们不要惧怕，你们就不惧怕了，其实不是的，对不对？如果我跟孩子讲说你不要惧怕，他就不惧怕了，他不见得明白的，他心里面即使要不惧怕，很多的时候那个惧怕也由不得自己。其实我在准备的时候想到两个故事，一个故事在撒母耳记第十七章记载的一个故事是大卫与歌利亚的征战的故事。如果你在教会长大，那个主日学里面那不知道讲了多少遍那个故事，已经熟到不能再熟，因为那个从小第一个讲的故事大概就是约拿的故事，第二讲的故事大概是大卫跟这个歌利亚的故事。那歌利亚是什么人？歌利亚是一个身高九尺的一个巨人。当这个非利士人向以色列人叫战的时候，以色列人的军队四十天的吃酒，昼夜两次的叫战，以色列人没有一个，包括当时的国王扫罗以及所有的以色列人军队，没有人敢出来应战。那么只有一个，就是这个还是一个孩子的大卫。大卫没有惧怕，大卫讲了一句话，大卫说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成败全在乎耶和华。换句话说，大卫明白一个事情，如果神与他同在，如果神在他的身旁，如果神帮助他，其实惧怕是多余的，他不用惧怕，因为征战的结局在神的手里，而那个关键是神是否与你我同在。那么这个是所有征战的关键。 我想到另外一例子是民数记第十三章里面的那个十二个探子。大家如果知道摩西要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很多年的时候，在他们在这个过程中间曾经派了探子去打探他们所要神要领他们进的那个迦南美地。所以摩西打发了十二个支派各自选出了他们的首领，于是作为探子去到那个地去看看那个地。然后他们回来的时候，他们报告说那个迦南地的确是牛奶与蜜之地，意思是说极为丰富之地。但是这个报告的后面有两个字讲到说，然而那地的居民强壮，那个城邑坚固又宽大。他说这些人都是巨人，这些人都是伟人的后裔，说那个地是吞吃居民之地，我们和他们比起来，我们就如同蚱蜢一样，一脚就把他踩死，如同蚱蜢一样，而且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在这十二个人里面，只有两个人，一个叫做约书亚，一个叫做加勒，就是我们家两个小孩的名字啊，就知道基督徒很喜欢给小孩子取名叫加索。加索是美国最普通的男孩子的名字，在过去十几二十年最普通男孩子的名字 Joshua， so common， 叫 Josh， everybody turns around， 这最常见的名字 Caleb 少一点点哈。我原来我们家老大我要叫他 Joshua， Andy 说叫他 Caleb， 所以后来是叫他 Caleb， 我们老大是 Caleb， 老二是 Joshua。 但除掉这两个是报喜信的，这两个怎么说呢？加勒怎么说呢？加勒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我们足能够得胜。但是百姓抱怨，但是百姓在神的面前哭嚎，然后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不如回埃及吧。你知道犹太人在出埃及的过程里面好几次有这样的抱怨，有一次抱怨说哎呀，我们想念埃及，有什么有葱啊，有蒜啊，有韭菜啊，在旷野里面都没有啊。所以他们常常抱怨的，他们常常抱怨，所以百姓说我们不如回埃及吧，神为什么把我们领到这个地让我们倒在刀下呢？但在这个里面，约书亚跟加勒两个人站起来说，他们说这地是极美之地，是牛奶与蜜之地，耶和华倘若喜悦我们，就必领我们进入那地，耶和华倘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不可背叛耶和华，不要怕那地的居民，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这是约书亚跟加勒所说的，而他们讲到了一个重点，这个重点就讲到说他们为什么不怕，因为他们相信一件事情，神若与我们同在，我们没有任何所可畏惧。所以我们基督徒常常讲说 God is in control， 神掌权，但是这个问题等一下我们再谈啊。但是你去看出埃及记第四章第十四章第十三节，摩西怎么回答以色列人呢？摩西回答以色列人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你们今日所看见的埃及人必然永远不再看见了，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然后这之后所发生的一个事情是一个伟大的一个神迹。我们常常讲，我知道中间在座还有一些慕道的朋友想说哇，这些神迹太难令人相信了哈。但如果有一个创造宇宙万有的神，其实相信神迹就变成一个非常容易的事情。神迹不过是神在他所定的规律，不管是地心引力，不管是一个化学定律，不管是任何的一个定律里面，神在他自己所定的一个定律，在维持宇宙的这些定律里面，神伸手干扰一下。有人形容就好像这个一个池子里面，神丢了一块石头，让它稍微有一点涟漪，让你看见而已。在这里我们所看见的一个神迹是摩西向海伸杖，于是发生了一个事情，记载十四章后面的地方就讲到说红海 分开，神使大东风使海水一夜退去，然后这个海就成了干地，于是以色列人下干地过红海，然后水，圣经讲说红海的水分在两侧竖起成为墙垣，然后神的云柱移到法老军兵跟以色列人中间，挡住了法老的军兵，只等到以色列人上岸，然后摩西再一次的伸杖，然后水合在埃及的车辆兵马之上，因为埃及人也要追赶他们，要过红海追赶他们。于是圣经上讲到法老的全军一个也没有剩下。所以当你在这里看讲到这一段话的时候，摩西说不要怕，站住看神要在你们今天中间所施行救恩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第一个我们怕，对不对？第二个怎么样，我们很多时候不肯站住，到处乱跑，好像无头的苍蝇一样，然后要凭着自己的能力，要靠自己，看看自己怎么样能够解决我现在所面临的难处。所以很多时候人在困难里面容易抱怨，不论是抱怨神抱怨人，很多时候我们说都是别人的错，然后怎么样，人不肯等待神行事。所以这里面有一个事情，基督徒有两个选择，一个选择是在我们遇见苦难的时候，我们举目看见我们的困难跟我们的环境，让我们心生畏惧，还有一个可能是在困难里面我们看见神与我们同在，因此我们就不惧怕。我们可能凭眼见看环境的时候，就好像我们看见巨人，就好像我们看见高墙，好像我们以为我们自己是蚱蜢，我们何等样无能为力，我们觉得好像我们是在红海跟埃及的追兵之间，我们手无寸铁，我们没有回击之力，我们不会作战，我们又是乌合之众，我们能做什么呢？因此我们心中断定我们是必死的。在那样子的环境里面，我们容易抱怨神，我们容易怀疑神的慈爱，我们怀疑神的能力，我们怀疑神的良善，我们怀疑神的智慧，我们怀疑神是不是信实。或者我们可以凭着信心去看见那个不能看见的神，超越我们所面临的苦难，然后全心的仰望他，全心的艰辛的依赖他，然后来得胜。所以我今天给大家列了很多经文，如果你去看我们今天的经文哈，譬如说你去把这个 bulletin 拿出来哈， bulletin 拿出来，在接下来的诗篇的第29篇第十节，等一下我们还要再讲到的，在洪水泛滥之时怎么样，耶和华作者为王，耶和华作者为王直到永远，这个讲到在洪水泛滥在患难的时候神仍然掌权。诗篇五十六篇第三节是很好的，他说怎么样，大卫，其实这个是在大卫在非利士人的手中，被非利士人这个在与非利士人同在的时候，他心里面惧怕，所以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惧怕的时候要怎么样，要依靠你，我依靠神，我要赞神，我要赞美他的话，我依靠神必不惧怕，血气之辈能把我怎么样。诗篇二十七篇第一节讲到说，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那作恶的就是我的仇敌，前来吃我肉的时候就半跌扑倒，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我的心也不惧怕，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我必仍旧安稳。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怎么样，暗暗地保守我，在他的亭子里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将我高举在他的磐石上。现在我得以昂首高过四面的仇敌，我要在他的帐幕里欢然献祭，我要唱诗歌颂耶和华。然后十三节讲到说，我不若不幸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丧胆了，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诗篇一百三十篇三十五篇，原来我知道耶和华为大，也知道我们的王超乎万神之上， 耶和华在天上，在地下，在海中，在一切的深处，都随着自己的意志行事。这个讲到神掌权，这个经文特别讲到的是神掌权，在这一切的事情上面，神照着他的意志来行事。以赛亚书第十二章看到，神是我的拯救，我要依靠他，并不惧怕，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耶利米书第二十九章十一节，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的末后有指望。这里面有许多经文，还有几节我就不仔细去读它，但是我们在这里面看见神是掌权的神。但是我要再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值得我们一同思想的，就是当我们面临苦难，面临患难的时候，倘若我们心里面惧怕，这个惧怕到底是罪还是不是罪？马可福音第四章，我们以前谈过的故事，讲到主耶稣平静风和海的故事。大家还记得那个故事里面，如果你看马可福音第五章，主耶稣要渡海去格拉森，要去拯救一个被鬼所附的人。然后在那个过程里面，他在过加利利海的时候，在那天起了暴风，然后他的门徒是很多是渔夫的，这些渔夫的门徒都应付不了，于是在这个大暴风里面，水进了船，主却在船尾睡觉。然后门徒叫醒他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然后主醒了，做了什么事情大家还记得吗？斥责风，然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然后霎时之间风平浪静。我们常讲说，这好像家里养了一只小狗哈，跑到你面前，然后你跟他讲说你离开我，或讲说你睡觉，这狗怎么样，就很乖乖的听话就离开了。主对门徒说，这个事情结束以后，主对我们门徒说了一句话，说你们为什么胆怯呢？你们还没有信心吗？马太福音第八章二十二节是这样说的，讲到同一个故事的时候，主说，你们这些小信的人啊。换句话说，主怎么说呢？主说，有我与你们同在，而你们在我身边如此之久，见过如此多的神迹，你们为什么仍然惧怕？所以我们看见一个事情，即使跟随在主身边已经一段时间的门徒，再碰见生命危急的时候，仍然心里面会有一些惧怕。这些惧怕很多时候的确是罪，也跟我们的信心缺乏是有关联的。然而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即使这个彼得三次不认主，神仍然怜悯他的小信。即使门徒都四散了，主在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的时候，何曾责备他们？其实这一切的事情主都是知道的，因为你去看圣经的话，你就知道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三十一节讲到说，主对彼得说了一句话，在彼得三次不认主以前，主被拿以前，主就曾经对彼得说，撒旦想要得着你们，筛你们如同筛麦子一样，但是怎么样，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然后等你回转以后，你再见故你的弟兄。所以在彼得的胆怯，在门徒胆怯之前，主都已经清清楚楚的知道他们的软弱。那我们也是一样，神知道我们的软弱，神也体恤我们的软弱。但是我更要讲的一个事情，其实主知道恐惧是怎么样的事情。如果你去读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三十六节，如果你还记得克西马尼园的故事，其实这个也记录在路加福音二十二章、马可福音第十四章。克西马尼园是主耶稣被拿之前最后那个祷告的地方。主在被拿的那个晚上，在克西马尼的那个园子里面 主祷告。什么是克西玛尼？克西玛尼的意思是榨橄榄油的地方。然后圣经里面提到主在祷告的时候，他的汗珠如同大雪点一样滴在地上，然后圣经讲到说他极其伤痛，圣经说到他惊恐起来，心中甚是忧伤，几乎要死。然后有的地方提到说他极其难过，然后他在父的面前他做了一个祷告，他祷告说，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什么是主耶稣讲的这杯？什么是这杯？这杯的意思乃是神愤怒的杯。如果你去看旧约，你就知道旧约里面几次以赛亚曾经提到过说那个愤怒的杯，那个使人东倒西歪的爵，那个杯里面所盛的是神的愤怒。所以这个讲到是神的杯，就是神的那个愤怒要倾倒在耶稣的身上。那我问你一个问题，耶稣这个时候害怕吗？耶稣这个时候圣经上面讲到说他惊恐，那你说历史历代许许多多殉道者他们非常勇敢的殉道，那难道基督还不如他们吗？我们知道基督被钉十字架以前，他在肉体受到极大的创伤，极大的痛苦，他被鞭打，他带了荆棘的冠冕，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你要记得一件事情，在此刻耶稣所知道他所即将要承受的是他身为那个无瑕疵的羔羊，是他是那个无罪的羔羊，但是他却要承担世人有史以来我们每一个人的罪犯、罪过犯，我们每一个人的罪孽，我们每一个人的污秽都要加诸在他的身上，而他是那个无罪的羔羊。这样子的属灵上面的痛苦是没有人能够明白的。他将要被挂在木头上，他将要承受神说那个罪人所当承受的咒诅，他将要经历死亡。而不但如此，其实神学家告诉我们说，其实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有人甚至说在克西马尼园里面耶稣的惊恐是因为他看见圣父已经离去。在十字架上，圣子与圣父出现了一个隔绝，他暂时的被圣父遗弃。神学家说这是一个奥秘，因为三位一体的神并未因此而破裂。但是神学家告诉我们一个事情，说克西马尼园主耶稣祷告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主曾经知道惊恐的感觉，他曾在患难临到他的时候，他心中有彷徨，他心中有犹豫，他心中有挣扎，但是他心中也知道他来到世上原是为这个时刻来的，因此他选择顺服父神，他忍受了鞭打，忍受了荆棘的冠冕，他的身体为我们破碎，他的宝血为我们流出，然后父神把人一切的罪都归到他的身上，然后神把他对罪的愤怒也倾倒在他的身上，所以他饮下了神愤怒的苦杯，所以至终在十字架上面他呼喊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然后最后他说了一句话，他说 It is finished， 他说成了，然后主就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一切的过犯。我列在 bulletin 上面最后靠近最后有一个经节，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二十一节。那这个的经节非常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经节，神学家加尔文称它作为大交换 The Great Exchange， 大交换。这句话你如果去读它，这边讲什么呢？这边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 好叫我们在他的里面成为神的义。那无罪的指的是基督，神使那无罪的基督为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怎么样，在他里面就成为神所称为的义人。我们一切的过犯神就不再纪念。有人说这句话就是福音所有的精髓，是保罗神学的总结。所以我在北卡以前美国教会，我以前提过这个事情，我们有个口号，我们每一次有人受洗的时候，我们这个教会啊，被为人预备好所有受洗需要的事情，包括你的 T-shirt， 一个黑色 T-shirt， 一个黑色的短裤，因为受洗有的人临时决志的，对不对？临时决志要换衣服，没有办法换衣服，临时决志的到外面长老跟你谈10分钟到20分钟，谈完了你可以受洗，就让你去受洗，给你准备好梳子，给你准备好吹风机，给你准备好发胶，所有东西都为你准备妥当。我们教会说 We are professionals， 我们专为人受洗的，我们乐意为人受洗。然后受洗的时候，这个黑色 T 恤上面写的是四个英文字 Jesus in my place， 耶稣基督代替了。这个就是福音。福音是什么？福音是原本是钉在十字架那个上面的，原本承受神的愤怒的应当是我，然而如今耶稣为我承受了神的愤怒，神对罪人的愤怒，神对罪的愤怒。因此当我在基督里面的时候，我就不再被定罪。什么叫做称义？我们讲因信称义，称义的意思是一个法庭上面的用语，就是神作为法官向一个罪人说，你去吧，我不定你，我有罪。这个就是福音，从此以后就洗净我们天良里面一切的亏欠。诗篇31篇第7节有一个经文是大卫的诗，我没有写在我们的 bulletin 里面，但是我非常喜欢这个经文。我每次讲苦难我都会讲到这个经文，为什么呢？因为这经文是这样讲的，诗篇31篇第7节讲到大卫讲说，我要为你的慈爱高兴欢喜，因为你见过我的困苦，知道我心中的艰难。诗篇31篇第7节，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应当为他的慈爱高兴欢喜，因为他知道我们生命里面一切的难处，他知道我们的困苦，知道我们心中的艰难。我真是不知道我们弟兄姐妹中间有哪些人在苦难里面，也许你心里面害怕，你心里面惧怕，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心里面有这些惧怕，或者你现在有些什么样的难处，但是我总觉得我每一次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个事情，神知道我们的困苦，神看见我们心里面的艰难，因为他也曾经经历苦难，他也曾经有过那个惊恐的感觉，跟你我一样，只是圣经上讲到说他没有犯罪，因此神把他升到至高，因此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到神施恩的宝座前，为了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因为耶稣知道，耶稣基督知道我们所承受的一切，我们所经历的一切。那么最后我要讲到说，我们怎么样靠主能够站立的稳，我们怎么样能够靠主站立的稳。当我们在苦难里面的时候，他是我们的力量，当我们在苦难里面，他是我们的力量。在苦难的时候，没有人能够帮助你的时候，只有耶稣能够帮助我们。所以我们需要回到神的话语里面，我们需要去熟记甚至牢记我们今天所列的一些经文，讲到说在惧怕的时候我怎么样，在惧怕的时候我要依靠。我们刚刚讲到说神掌权， God is in control， 美国人喜欢讲，如果你有困难的时候，他就跟你讲说 Remember God is in control， 神仍然掌权，这个话什么意思？当我们读到那个经文诗篇29篇第10节这样说，当我们讲到说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华仍然坐着为王，耶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 What does that mean？ 到底什么意思？这句话所代表的并不只是说神是全能的神，一切都在他掌握里面。 其实他更是讲到这个事情，神知道这一切，我们刚刚已经讲过，而且神是全然智慧，神是全然有能力的，他更是全然良善的，他是全然信实的，而且他全然爱我们，不但爱我们，而且爱我们到底。我最后列了一个经文，是在诗篇第四十六篇第一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最后的一个经文讲的诗篇第四十六篇第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心，其中的水虽匍匐翻腾，山虽因海涨而颤抖，我们也不害怕。这一段话非常好。什么叫做避难所？我不知道你小的时候有没有做过梦啊？做梦被追啊，不管是什么追你了，追你然后怎么样？我记得我小时候做过这样的梦，被追的时候追到回家，在家门口门一开，进了去门一关起来，怎么样？就很安全了，对不对？做了一个噩梦，噩梦有东西在追赶你。什么是避难所？避难所就是一个坚固城，你进了去以后，你不用再担心被敌人所追赶。所以大卫在这里讲的话是讲到说，神是我们的避难所，这是外在，在外面我们的依靠。当我碰见困难的时候，我有地方去投靠。我们常讲说神是我们的磐石。为什么讲磐石？磐石，你在打仗的时候，你知道看西部片哈，我们小时候看西部片，打仗的时候躲在石头后面，然后头伸出来给人家一枪再躲起来，因为磐石是我们的屏障。神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的山寨，是我们投靠的地方，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生命里面随时的帮助。那你看这一段话讲到神是避难所，那是外在我们可以投靠的地方，然后神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内在我们心里面得着力量的泉源。然后他讲了一件事情，说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你如果今天有患难，你说我给安波打个电话，我给太阳打个电话，我给姚明打个电话，我给祝雷打个电话，不管你打电话谁，我们的帮助是什么？是有限的。我没有办法给你全然的帮助，但是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神所给我们的帮助是叫做随时的帮助。 Anytime you're in need, you can seek God. 每一次你有帮助的时候，你到神的面前，你可以来祷告。这是我们人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然后第二节第三节讲到说，所以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心，其中水虽匍匐翻腾，山虽因海涨而颤抖，我们也不害怕。什么意思？意思是说，不管任何外在的环境有些什么样的变化，即使是一个天崩地裂、天翻地覆的一个变化，即使我们的亲人可能因此死亡，但是不论什么事情、什么样的情况，这边讲的说，我也不害怕。其实我第五节没有把它列出来，第五节是这样讲的，因为第四节第五节他说，因为有一个河，这个河的分叉使神的城欢喜，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神在其中，城必不动摇，到天一亮，神必帮助这城。意思是说，虽有黑夜，但是黑夜要过去，神要帮助我。所以神掌权这个字，其实不但是告诉我们神是全能的神，神也是全知的神，神也是全然爱我们的神，神是信实的，他是智慧的，他是良善的，神应许他要保守他的儿女。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神掌权这个字其实包含了神的爱在里面。所以当我们去读还有一个圣经我列在这里了，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八节讲了一句话，讲到说爱里没有惧怕。在约翰一书第四章讲到神就是爱，然后这边有一句话讲到说在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怎么样，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 这里面讲到一件事情，讲到说神的爱是一个完全的爱，神的爱是一个舍己的爱，神的爱是一个无私的爱，神的爱是世人之间没有能够寻找的这样子的一个爱。但是神的爱是爱我们到底的爱，神的爱是这样子完全的一个爱。有人讲了一句话说，你如果认识上帝的爱，你的配偶不爱你也没有关系，你的父母不爱你也没有关系，你的子女不爱你也没有关系。当然我们渴望这一切的爱，但是即便世上没有人爱我，仍然我 OK。 为什么？我知道神爱我，我生命的意义乃是因为我是属于神的儿女，我生命的意义乃是知道说他爱我，而且没有人可以让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是在罗马书第八章。所以当神的完全的爱，当我明白神怎么样爱我，当我明白神怎么样爱我，而且爱我到底，那么这个时候我的心里面就没有惧怕。这就讲到说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约翰一书第四章我们又列出来第十六节里面讲一句话说，这个写约翰福音的是约翰，门徒约翰，门徒约翰是主所爱的门徒。你读约翰福音里面的时候，约翰每次自称，他的自称，你读约翰福音里面他自称说主所爱的那个门徒，讲的就是他自己。他对主的爱有特别深的认识，所以他在写写约翰一书第四章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他说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所以我今天在最后的时候给大家的问题就是，神的爱你知道吗？神的爱你认识吗？神的爱你信吗？主耶稣说他既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如果你是一个慕道的朋友，你还不认识，真正认识耶稣，但愿你愿意常常来靠近他，来认识他。你如果肯接受他做你的救主，你一生都不用活在惧怕里，因为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神应许说他是好牧人，他要保护我们，他要引导我们，他要安慰我们，他要供应我们生里面一切的需要。所以这个问题是说，你愿意来认识他，愿意来跟随他。那对于我们每一个人，其实我们需要思考的事情，什么是我们生命里面所面对的歌利亚？什么是我们生命里面的那些高墙？什么是我们生命里面所面对的这些巨人？什么是我们所害怕的法老的追兵，或者是红海所面对的 coronavirus， 或者婚姻里面的问题，或者工作里面的问题，或者健康里面的问题？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心里面有很多的惧怕，但是我们需要提醒自己，不要举目看见这些惧怕，看见面前的艰难，乃是要专心仰望神，艰辛的来依靠他。所以圣经的话说，当我们惧怕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依靠你。那么盼望我们今天一同思想这些经文，我们就知道说，当我们惧怕的时候，我们应当如何做。我们低头，我们在主的面前来一点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在这时刻我们再次到你面前，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的朋友还有我们自己，我们来祷告。我们特别求求你纪念在我们中间每一位慕道的朋友，或许是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或者是初初来到我们中间，还不明白福音，还不认识主你自己的爱，但是我们巴不得主你自己向他们显现，让他们明白你是何等样的爱他们。主，我们真是想到说，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你就为我们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你的爱就在十字架上面向我们显明出来。我们巴不得主你自己让我们中间每一位还在寻求真理、寻求生命的意义、 每一个在寻求生命的人，主你让他们能明白，主赐下信心，让他们真是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也真是知道你是我们的盼望，是我们的拯救。我们也真是把我们自己中间每一位基督徒再次交在主你自己手中，提醒我们主你仍然掌权，提醒我们不论环境怎么样的恶劣，不论环境怎么样的艰难，不论是天摇地动，我们也不用害怕，因为我们知道说你爱我们，你爱我们到底。我们真的想到说连我们头上头发，主说你都是数过的，你都知道我们。我们再次向你仰望，赐给我们勇敢的心，甚至想到说你赐给我们的是那个不是胆怯的心，你是我们乃是赐给我们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我们把我们自己都恭敬交在主的手中，不论什么样的情况，不论什么样的环境，不论是 coronavirus 或者什么其他任何我们生命里的问题，求主赐给我们胆量往前行，依靠你得力量。这是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子祷告不配，就是奉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好，我们下面有领主餐的时间。好，我们下面有领主餐的时间。好，还有回应是跟哪些场？对对对。